午夜拍案惊奇，
FM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司马徽带领着探险队的队员，循着这片沼泽里沉浮之气最重的区域，一步步缓缓而行。黑茫茫的，也不知道走了多少里，就见荒草深处赫然横卧着一个庞然大物，隐约竟好像是架文氏特种运输机。司马徽被机舱中浓雾当中某种诡异的东西拖住了。
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天下霸唱最新力作《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卜》正在播出。
司马徽就觉得眼前是虚空一片，被自己身体射住之物仿佛只是有形无质的浓雾，他胸中窒息，身不能动，口不能言，不由自主地被拖向了雾中。而这个时候，他正背对着运输机外的几个同伙，而其余的人呢，视线都被挡住了，都不可能察觉他遇到了意外了。司马徽身子往前倾着，只有脚尖儿还撑着地面，他是一点力道也使不出来呀。那拿着探照灯的左手也被浓雾给裹住了，阴寒直透骨髓，眼看着这个性命就在顷刻之间了，他暗自叫苦啊，情急之下右手就抠下了猎象枪的扳机了，大口径猎枪轰就打响了，强烈的后坐力把司马徽猛然地向后撞出去了，重重地跌倒在泥地上。而这架文氏特种运输机的顶子也被这个枪弹射穿了一个大窟窿，凄风冷雨灌进去了，顿时呢就把这个弥漫在机舱里的浓雾就给打散了。罗大舌头等人听到了枪声才知道有了变故了，急忙上前把司马徽从地上扶起来。就见司马徽的身上都是淤痕呢，这脸色怎么那么白呀？罗大海和阿翠那是很了解这个司马徽的胆量啊。胆量这个东西啊，可能也是分门别类的。有的人呢敢调戏妇女，却不敢跟仇家拼个你死我活。有的人呢剥皮剜肉，连眼都不会眨的，可唯独呢不敢到医院打针。敢偷钱包的未必您敢拦路抢劫。当然也有呢能文能武的啊，好比司马徽他就是这种人呢，他天生就是个亡命之徒，向来是从容镇定，临危不惧。但是这个时候看他这神色显然是受惊不小，究竟见到了什么东西才能把他吓成这个样儿？司马徽好不容易才定下神来，他摸了摸身上的淤伤还在那儿疼，他也不能确定刚才这一瞬间究竟碰到了什么了，只能形容是所有的恐惧叠加在一起的感觉。心想这雾里头到底有什么呢，啊，我看见什么了？ 可能是黑蛇二号上的英国探险队也遇到了同样的遭遇，最后竟然连一具尸体都没有留下，是被野人山地里的浓雾融化了，还是被带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了。罗大舌头问司马徽了，我呀，我说哎，当年战况是空前的惨烈的，那个人死的把整个山沟子都填满了，我们两个趁着月色蒙黑摸到山沟里面，从喜人的身上嚼子弹，你也没有皱一下眉头嘛，你今天怎么就含糊了嘛，啊，你怎么了，怎么了？司马徽摇了摇头，把大口径的猎枪还给了罗的舌头。要是刚才啊没有鬼使神差的拿了这个家伙，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不过司马徽虽不将生死放在意下，可是他还是解释不清自己刚才在怕什么呢。啊，这大概就和第一次听人讲西游记的感受差不多吧。虽然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猪能够穿衣服说人的话，倘若信以为真，自然会吃惊不小啊。可能人类对于超出自己认识范畴以外的未知的现象，必定都会抱着一种先天形成的畏惧心理啊，您始终是难以克服的呀。司马徽并不想把刚才的遭遇说给众人，免得给他们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和精神的压力。他只是说，这深山裂谷中的浓雾不得对劲儿，文氏运输机封闭在地下多年，里边的雾气没有受到降雨的影响，但是机舱现在已然被射穿了一个窟窿，内部的浓雾逐渐的散了，应该呢已经是安全了，赶紧取了货物然后离开这个该死的鬼地方才好啊。雨飞燕儿见司马徽没有闪失，也稍稍的放下了心，他吸取了教训，先提着物资冲锋枪探进舱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阵扫射呀，把运输机的顶部打出了一片弹孔，是大量的地下雨水流入了舱内，果然就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再出现。于是呢，他让阿翠和星期天跟随着自己进去寻找货物，而司马徽、罗大海以及白熊则留在外边警戒。司马徽他太想知道了呀，他太想知道雇佣探险队的那位客户他究竟想要找到什么货物啊。战争时期失踪在缅甸原始丛林里的飞机人员那是很多的，他怎么就唯独这架英国空军的文氏如此受到关注呢？仅是司马徽亲眼所见，为了在危机四伏的野人山搜寻这架运输机，就已然搭上了几十条人命啊！这些年来更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此丧生啊。都说世间有无价之宝，可那也只不过就是一种形容，付出如此的代价就为了寻找一批从缅甸出土的古董吗？司马徽没办法理解那个在幕后指挥的客户他到底是什么心态呢，也不知道这文氏运输机里的货物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才值得如此的兴师动众呢。司马徽只是觉着在那些富可敌国的财阀的眼中，人命都跟草芥一般，那恐怕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了。司马徽想到了这个地方，又想到了为了英国空军运输机里的货物死了这么多人了，他既是真正是价值连城， 那也是一件不祥之物。我又何必惦记着他呢？打他的主意呢？这个时候，就听到沼泽深处的巨齿草丛里，在瑟瑟发响，好像有些什么东西在迅速地爬。司马徽先前在黑蛇二号的机舱外就发现有类似的动静，此刻再度出现了，不由得立刻警觉起来。身旁的罗大舌头和这个白熊也都各自端起了枪，以便随时射击。这三个人那都是具有作战经验的老手啊，他们在没有见到目标之前，那绝对不会盲目开枪的。三个人举着探照灯凝神观察，就见这草丛的深处爬出了一只碧绿的草蜥，只不过巴掌那么大，身尾都是细长的，莹绿如同翠玉，突出的双眼呢则像两盏红灯笼，不断地伸出长舌头，把被雨水打落的镜额吞入口中，动作奇快，迅捷无比。这个草蜥它并不避人，一路爬到了三个人的近前。司马徽跟罗大海都认得呀，这是丛林里出没的草绿龙蜥，尺寸小者称草蜥，大者呢称为龙蜥。平时惊如初次，爬行捕食的时候则动如脱兔，生长的那是极其缓慢的。据说在缅甸的山区曾有人捉到过活了180多年的龙蜥，躯体庞大的跟水牛似的。罗大舌头见状早将提防之心去了大半了，他久在深山老林里行军，最善于捉蜥捕蛇了。他把这个四管猎枪这么一背，趁这个草蜥不防备，从后边一把把它抄在了手里，掐住了头尾，对司马徽说：
哎，你说，哎，想不到，哎，你脚里还这个玩意儿呢。
司马徽皱了皱眉：哎，四脚蛇体内带有血毒啊，沾上一点就够你受的，小心影响下半生身体健康，赶紧扔了，一脚踩死算了。
罗大舌头说：去，大小惜个性命嘛，踩洗都多么可惜嘛。
他本来打算使个坏，暗中呢把这个草席扔到苏联人白熊的身上，可是话音未落呀，就听附近沼泽里长草乱响，竟是源源不断地钻出了无数条的草蜥，它们都是被这个夜蛾吸引而来的，简直爬行的速度极快，真如风卷残云，把所过之处的蛾子吃得个干干净净啊。这些飞蛾空有鳞翅啊，可是没法在雨中施展，全都成了草蜥的盘中餐。但是从地下沼泽里爬出的草蜥可是越来越多了，有些争抢的稍微慢了这么一点，就急得吱吱乱叫，趴在地上打着转，显得是焦躁不安呢。仨人见这么多的草蜥成群的出现了，这数量多得惊人呐，身上全都起了一层毛栗子呀，不免同时向后退了这么几步。而被罗大海捏住的这条草蜥呢，也愤然挣脱。他的周身那都是锋利像刀片般的细鳞啊，这么一挣早把罗大舌头两个手都给割破了，顿时是鲜血淋漓。罗大舌头恼怒起来，扯下了衣襟裹住了手上的伤口，他骂了几句，当即就想以猎枪杀他几条泄泄恨。可是啊，从沼泽里爬出来的蜥是不计其数啊，纷纷蜂拥而来，别说是依靠枪了，您即便是有火焰喷射器也是难以阻挡啊。司马徽
见这个势头不对呀、啊，跟罗大海互相使了个眼色，立刻闪身就钻入了文氏运输机的舱门了。这个白熊呢，也不敢怠慢，争先恐后的跟着就挤进去了。三个人忙不迭地关闭了舱门，找东西挡住了各处的缝隙和窟窿，以防会有草席钻进来伤人呢。玉飞二呢，正带着阿翠跟星期天点着宿营灯在机舱里寻找着货物呢。司马辉就把外边的情况简略地说了这么一遍，眼下呀，看来一时半会儿是出不去了，只有等这个草席吃尽了周围的叶核再说了。缅甸原始丛林里的草绿龙蜥习性奇异呀，当地最有经验的土人那也是不敢轻易地惹他们的。按照常理而言，含毒的蜥是很少的，生存在缅甸丛林里的各类龙蜥那是不该带有毒囊的，可偏偏呢，有许多人中了龙蜥的剧毒而死了。据说缅甸地蜥龙须自身是无毒的，可是鲜血流出体外继承毒液，而毒性霸道，无药可救，至今也没法查明那致人死命的血毒是什么成分。当年曾有人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可呢也不得结果，最后只好以日本宗教大家藤田灵斋的理论来解释了。生物本身无毒，却可以积蓄愤怒之情，以吸人精神之虚。众人都知道啊，草绿龙须的可怕，但是这类东西毕竟只是些头脑简单的爬行类呀、啊。探险队又有运输机作为掩体，所以他们是构不成太大的威胁的，只是不知道这野人山巨型裂谷中的降雨还会维持多久啊，因为比龙蜥更为恐怖的当属这笼罩在地底的杀人物啊。司马辉刚才险些在雾中送掉了性命，至今还是心有余悸呢。浓雾的深处似乎并不存在任何东西，而且呢，这机舱里并没有见到驾驶员的尸体呀、啊、也许他们和搭乘在第二架运输机的英国探险队一样，永远就都消失在了雾中。他告诉玉飞燕他们，千万不要接触地底涌出的迷雾，这个雾气越浓就越危险，热带风团浮屠虽然来得猛烈，但是他却给咱们带来一个难得的逃生的机会啊，有可能把这个货物带出野人山。可玉飞儿正望着这个货舱愣愣的出神呢，对司马辉的话恍如不闻。司马辉见玉飞儿神色有异呀、啊、正想问个究竟呢，却听到了阿翠在旁边对他说了，
嘿嘿，你记不记得啦，那位英国探洞专家留下的录音里边啊，曾经提到过一件事情，他说吧，他说文氏特种运输机里边装载的货物吧，极其危险。
司马辉闻言，他猛然就想起来了，哎呦，刚才可是把这个事儿忘在脑后了。地下沼泽里的冷血爬虫类的生物，山外肆虐的狂风暴雨，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浓雾，那都还属于潜在危险呢。可是现在机舱里的货物，那可是近在咫尺啊。如此看来，眼下这架文氏运输机里边那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可英国人所说的危险，它指什么呢？它又会危险到什么程度呢？莫非碰也不能碰，看也不能看？阿翠刚同玉飞燕彻底地检查了运输机的内部，他低声地对司马辉就说了，文氏运输机边根本就没有
装载任何货物。哼，咱们上当了。
司马徽刚钻进来的时候，已然看到运输机的后边装有一个巨大的铝制的滚筒型的货仓，几乎把整架的运输机都给填满了。但是他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已然盼着尽快得手了结这桩勾心债了。可是这个时候却听阿翠说这个运输机里根本就没有货物。他不禁奇怪呀，什么？你说什么？这货仓里边是个空壳子。根据司马徽等人目前所知的消息，眼前这架文式特种运输机隶属于英国皇家空军，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了恶劣的天气，失踪在了野人山巨型裂谷。机舱里装载着一批缅甸珍宝，价值应当不可估量。而玉飞燕带领的探险队正是受雇于某个地下的财阀，要不惜代价找到运输机里的货物。如今已然找到了文氏运输机，即便这批货物仍然是下落不明，也只不过是扑了一空而已呀。那么何来上当之说呢？
司马徽明知道阿翠是绝不会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呀，
他心里因此就蹊跷啊，也顾不上再问了，忙和罗大舌头上前推开了货仓的盖子去看个究竟。两个人举着探照灯往舱内这么一照啊，
等看清了里边的情形，心里边都是这么一颤呐，
同声惊呼起来：喂，好家伙，这颗大麻雷子。
原来探险队成员发现的文氏特种运输机竟然藏着不可告知的重大秘密，似乎必须引爆那个硕大的弹仓才行。正当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了冰冷而又低沉的声音：
这是心灵未曾涉及的死角，也是视野难以窥探的黑暗。一个神秘的组织，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惊奇幽灵公路重见天日，诡异无人飞机山谷盘旋，凶险食人水质混杀队员，密林之中你该如何战胜恐惧，扭转宿命？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婆》，作者天下霸唱，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每晚12点敬请收听。